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带漏五经寒，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看来名利不如闲。看得出来这个你们不是特别熟悉啊，因为好多人没有跟着一起喊啊。那下回再说一个从来没人听过的啊，那我给你们编一个。接演长篇单口相声张小乙下南京，小门叫皮裤胡同凶宅奇案。四个老头里边啊，有一个最年轻的小伙子啊，就这位四爷75岁了，突然间得了一个怪病，这腿肿了都不行了。民间老话说得好，男怕穿靴，女怕戴帽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个具体问题得医学专家科学家解释，但民间都说是这老太太如果脑袋一肿坏了，这老头就怕腿肿，腿脚一肿说明这病不好治。所以说几百年来留下这么句话，说是男怕穿靴，女怕戴帽。结果请了一神医，说是请来的，不是说抢来的。小枕头出去80里地背了一神医，神医号完了脉呀，说这个病啊能治但是不能治。没人听得懂什么叫能治不能治啊，推开门扬长而去，人家走了。这儿怎么办呢？就这宅子还不安静，夜里边闹妖精。闹什么妖精呢？一大脸蛋子啊，睡半天叫窗户外边他升起来了，脸太大比窗户都大啊，拿窗户一瞧就瞧见俩眼睛跟着忽闪忽闪的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。赶等到天亮，福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这位四爷离家出走了。上文书咱们正说这儿哈，老头走了，老头的意思就是我别连累你们大家。你说这玩意儿本来人家这帮人啊出去有正事儿，我这儿呢得得了病了又没法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干脆我走吧，死在外头就得了，哪儿死哪儿埋啊。这儿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呢走着走着肚子饿了，正好路边上一老太太，人家里边养鸡的，说我跟您要点吃的。老太太说这儿不开火也没什么正经的饭啊，我们家离这儿远，就跟这儿圈块地弄点篱笆圈跟这儿养鸡，但是您来的巧，今天这只乌鸡下了蛋了，养了一群鸡，只有一只是乌鸡。想当年乌鸡不是现在这么普遍的，当年有好乌鸡那进贡给皇上了，那是啊，说我们这儿有一只乌鸡，乌鸡是白颜色的毛，但是连骨头在肉在皮全是黑的啊。医生们讲话，如果说这个乌鸡的舌头都是黑的，那么就了不得了，这只鸡入药效果特别的好。有一种药叫乌鸡白凤丸啊，什么于谦老师他们是常吃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保养什么啊，反正我们老知道吃乌鸡白凤丸啊，益母草膏，这他们都吃。我是不是懂得太多了啊？
是。
嗯，好，不客气啊，不客气啊。那么老太太说：“这个乌鸡啊，今天下了蛋了，得了，给您煮了吃了吧。”这儿煮完了，给老头剥开皮一吃，好家伙，双黄蛋，啊，四爷挺开心，吃吧。吃完了跟人告辞，往前走，走着走着口干舌燥。前文书各位都记得，四个老头一睁眼先得喝茶，每天都是早上起来，张小乙沏水去。上岁数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也是饮食习惯，早上起来先喝茶，不吃东西，说喝茶呀、啊、把自个儿这肠胃冲透了打开了才吃饭。今天四爷是离家出走啊，他出来也早，天没亮就跑出来了，上哪儿喝水去？而且刚才吃了一鸡蛋还挺大，双黄，吃的这个干呢噎得很。哎呀，我上哪儿喝点水去呢？这个地儿周边也没个茶馆，难道说我要渴死吗？又往前走，路边瞧见一好玩意儿，半拉骷髅头。啊，这骷髅不是整个半拉，仰面冲天，跟个大茶碗似的。不知哪天下了雨，这里边存着水呢。走近一瞧，里边两条小蛇在这水里边来回着玩。四爷瞧了瞧，老天爷对我不薄啊，我这刚说渴了你就来水了啊，但有一节，我喝还是不喝？ 骷髅头盛着水，里边还两条蛇，喝了之后我要死了怎么办呢？又一琢磨，哎，我也糊涂，出来不就是寻死觅活吗？我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，行，万一喝完就死了也挺好，落一个酒足饭饱。嗯，找了一个小树枝儿，蹲在这儿往外挑这蛇，三挑两挑，小蛇没多大，就这么大啊，挑出来了，落到地上，这俩蛇跑了，这儿一伸手把这半拉骷髅端起来了，搁在手里看着，要是拿家里吃饭的碗来说也得一大碗水呢，啊，这是雨水，但是看着呢并不脏，托在手里边，唉，谁想到我落得这般田地，你哥四个跟老家待着好好的，上北京城上我外甥这儿住着来，实指望找点活干，没想到我们这个岁数没有什么活让我们干，就跟外甥家里边住着，黑更半夜的接了这么一个活，老哥四个抬着轿子出北京，就这一路上啊，我算是体会了唐僧的这个心情了，我们跟取经没什么区别呀、啊，什么叫妖魔鬼怪、啊、我们都尽力了啊！我以为我能修炼得很好呢，谁想到半路途中我这个腿肿成这样，现如今遇见这么一碗水，得了，大哥二哥三哥，我呀先走一步了啊，当然了也就走一步，因为我这个腿实在是迈不开了，腿肿得不行了，脚也肿啊，是愣往前蹭，走着几步这个疼的啊，得了，但愿喝了能中毒，那我就熬出来了，端起来了，蹲蹲蹲蹲蹲蹲蹲，喝了，把这半拉骷髅放在地上，哎，行了，喝完了，死吧，闭着眼等死，啊，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临事方知一死难，天底下最难的就是死，想当初和珅皇上让他上吊，赐你一死上吊，且不愿意死呢，啊，这是监督他的官一遍一遍的催，他就一遍一遍在等，为什么呢？就怕万一皇上来设旨了呢，那不就熬出来了吗？可是哪那么容易呀、啊？权倾朝野，位极人臣，到最后就因为这个死把自己活活挤兑的都不行了。这个八国联军之后，朝中有一大臣叫赵书翘，也是如此，赵书翘也是奉旨自尽，啊，这是人家八国联军提出来条件，说你们闹成这样得拿你们的罪魁祸首，谁是罪魁祸首啊？慈禧，那能让西太后死吗？就得往下追究，说这是皇亲这不行，这是国戚这不行，挑来挑去最后挑出来了啊，赵书翘也是朝中大臣，你死吧，一死谢天下，对八国联军是一个很好的答复啊，行，死吧，这朝里来王爷来官跟着看着让你死，哪那么容易啊，赵书翘愣死了一天都没死了啊，赵的人有资料记载啊，喝大烟膏喝完了不死，吞金吞金不死啊，最后实在没辙了，连这个大伙一块劝你死吧，他说我也不是不想死，死不了啊，最后一张一张纸往脸上贴，撒上水，活活闷死的。所以天下最难的就是一死，临事方知一死难嘛，啊，这是李鸿章说了句话。今天这四爷跟这等死啊，坐在这儿等着，闭着眼，心说一死往后一躺就算齐了，啊，等着等着呀、啊，就觉着浑身上下用不完的力气，可就觉着自个儿的状态像二十来岁。低头瞧啊，这腿啊消了肿了，啊，拿手一摸，好家伙，这没事了，啊，之前好这么粗，跟皮钢似的，现在啊恢复正常，脚也不肿了，腿也不肿了，这一眨眼的事儿，站起来了啊，我怎么可我怎么了我这是啊，原地腾腾腾翻仨跟头，老头要成仙，哎，我这来的时候往前蹭着走啊，我这是怎么回事，这跑一圈吧，啊，有的是力气，当当当当当当往前跑， 开心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啊，哦，回光返照吧，我这照的太厉害了，有点啊，这太有意思了。又往前跑，刚才咱们说了，老太太养鸡的这个地方啊，是一片树林子，人家是可着树林子边上围了个篱笆圈，老太太养鸡，她顺着树林子往前跑，越往里边跑，越往这边走啊，越荒凉。跑着跑着，就听前面树林子有人喊：“救命啊！”救命啊！点点头，嗯，我想起来唐僧取经路上老有这个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现在有劲儿有力气，我瞧瞧是什么妖魔鬼怪，啊！迈步往前就跑，一拐弯就看见了，这树上绑着一人，来到切近，四爷一瞧，乐了，神医，王五石。上一回书还记得哈，小枕头出去80里地背回一神医来，啊，这神医叫王五石，说家里男人没有活过五十的啊，他今年49，都说完了啊，就是他给耗子卖，说这不行，这个治不了，天下不可能有那么凑巧的事情，说了这么句话才走的，没想到跟这绑着呢，四爷过来了，呀，神医啊。这是修炼什么呢？神医捆在这儿，哎，哎，不是你呀、啊，可不是我呗啊！好，再见，回来，嘿，救命，哎，救命！你不是神医啊？是神医也得解开才能救命呢，是吧？回来，给我解开，先别解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怎么回事，就是你们家那愣头青给我背来的，我们家离这好家伙。80里地，完事出来的时候他是愣把我抢出来的，我没带钱，回去没车钱，那怎么办？我这没想到碰见坏人了，找我要钱，我身上也没钱，那小子愣给我搁在这儿绑上了，啊，他以为我带着钱呢，一吓唬我就拿出来了，哪知道真没有钱呢，他也死心了，他就走了，他走了我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这捆了多长时间了？是不是？你受累吧，受累吧，啊，您受累给我解开吧，哎，解开了。给他落下来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好家伙啊，够呛，我今年够呛49了啊，啊，王五十嘛，我怕活不过去啊，你看我活不，你没死啊，你这个什么话这是啊，我刚把你救了你盼着我死啊，不对呀、啊、我那天给你耗墨，我你这个命可够瞧的了啊，除非机缘凑巧你才能活呀，你现在能活这是个奇迹呀、啊、你怎么回事啊，我什么怎么回事啊，我就是不打算活了，我打架跑出来了，你离家出走了啊，我也想了活着也没意思，你看你神医都不给我开药方子了啊，我自己就出来，我心说我死在外头就得了，谁想到碰见你了啊，这好奇怪，我看你的腿啊，你瞧瞧，把这裤子撩起来了，好了，伸手好卖，没事了，你何止没事，你现在你这身体状况像20-30岁的脉搏呀，啊，那是啊，你要干嘛啊，不是，我这现在我浑身使不完的劲儿，太奇怪了，嗯，太奇怪了，你绝对是应该死的呀，啊，你得死，凭什么呀，为了救活你的医术我得死去，你说我死就得死，不是你也不是非得死，你除非你得吃了那个合适的东西你才能活，但是你不可能吃得上啊，那你说吧，我吃什么才能死，就是你这个毒火攻心，连你这腿啊，在你这脚，你得连吃带喝，知道吗，得两样东西啊，乌鸡白凤双黄蛋，耳聋戏水骷髅汤，上哪儿找去呀、啊？四爷点点头，吃完了。天下的事儿原本如此啊，啊，好多事情你觉得不可能，它就可能了。四爷一说，刚吃完，啊，乌鸡白凤双黄蛋，啊，乌鸡 白羽毛，下一鸡蛋，双花我吃了。二龙戏水骷髅汤，咱们说了，那拌了骷髅头，接着鱼水，两条蛇，二龙戏水吗？啊，我是连吃带喝。哎呀，神医是频频点手，老天爷有眼呐，看来啊，你们家是做了好事了啊，你们上辈子积了大德了呀。说说你们家都干什么好事能有这个功德？你家也没有什么，就是我二哥好调戏妇女。那应该报应啊。哈哈，行了，你现在脱胎换骨，所有的毒都排出去了，挺好挺好啊。那行嘞，那你瞧瞧这事闹的，说明你也是神医，你确实医术高明，你说的都对，只不过你不知道会有这么两样东西能吃能喝，是不是？行行行，那得嘞，那咱们回见吧。你别去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你现在这身体状况特别的好，我现在够瞧的了，我又饿又渴跟这待着啊，而且身上没钱呢，不要紧的啊，我身上可能还有点钱，我都给你吧。掏出来了，给你，雇车回家吧。好吧，咱们是青山不倒，路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，回见吧。俩人算是分开了，四爷往家走，呵，这快，健步如飞，啊，连窜带蹦的，回来了，到家门口，啪啪啪，一砸门，那几位跟院子里都急得不行了，怎么呢？出去找了一圈了，没有啊，这才回来，那仨老头急得直哭，啊，张小乙直跺脚，你这玩意儿，这四个人都是我带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我这当下有一个闪失，我没法交代，哪怕说要有事，四个都有事呢，是吧？这仨瞧瞧，你这是人话呀？啊，不是，我就说你这，你们仨人想他这多难过呀！啊，尤其他拖着一条病腿病脚，走道往前凑，你这玩意儿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啊，小枕头旁边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急人自有天相，是我够着急的了啊，这不急死人了吗？正说着，啪啪啪一砸门，把门一开，四爷打外边风一样就进来了，啊，呜。几人吓一跳，妖精妖精妖精。再瞧是他啊，满面红光，这精神头啊，几位别来无恙。医院的人都傻了，你怎么回事你啊？不是，我出去遛个弯去，我现在回来了，腿没事了吧？你看看看，撩起裤子来啊，脚呢？脱了鞋瞧瞧，没事。你现在你们瞧瞧，就围着院儿腾腾腾腾腾腾连跑三圈，紧跟着啪翻一跟头站住了，面不改色心不跳啊。这几人看了看，小姨，臭家伙打他，妖精。这不是我们老四，老四哪能这样，是不是？这你快说，你是个什么妖精变的？四爷这气呀，你们听我说，把刚才的事儿汤汤汤汤说了一遍。几位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万没想到啊，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情，挺好挺好。行了，你回来就得了，快进屋吧进屋吧。这儿进屋了，踏实住了。张小乙呢，这烧点水给他们沏上茶，大伙儿坐一块聊天，说这个咱们是走是不走？说走呗啊，这谁四爷也好了，咱们跟这儿待着干嘛呀？一站一站往前走，咱们得走。话音刚落，耳边向大奶奶说了，再等一等吧，还有事儿没完呢。哦，张小乙点点头，是有点事儿，那大脸蛋子还跟这儿呢啊。对对对，估计是他呀做的法啊，让四爷这腿肿成这样，要不把他除了以后啊，也是危害乡里啊。那什么，大奶奶，您说的是他吗？大奶奶那声音说，嗯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哦，行，我听您的啊，歇着吧。一眨眼的功夫天就黑了，吃完饭睡觉吧。夜里边跟往常一样，又到那个钟点儿，今天连枕头带张小乙都没睡觉。怎么呢？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连着三天晚上了啊，等着。果不其然，夜至三更，小枕头一指，来，您参观一下吧。你看看外头，啊， 它是由这个窗户底下慢慢的这个脸升起来的，是吧？巨大巨大的脸，拿窗户一比，这脸都不成比例了。窗外脸逐渐起来，俩大眼睛露一大鼻子，哦，上来了。往常俩人害怕，今天看着看着，也就是这么回事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看惯了，啊，爷俩坐在炕上，就是他，啊，枕头点点头，嗯嗯嗯，就是他，嗯嗯。哎呀，你说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呢？好奇怪呀、啊，是吧？那天你说囊发面饼，我想想不对呀、啊，他这个脸上很光滑，也没有芝麻什么的，所以不像个吃食啊。而且你说他是个妖精，他也没怎么害人呢。你说四爷那个腿是他弄的吧？他一直在咱们窗户外头，咱俩人也没瞧见怎么着啊，他也没害人啊。你要说他吓人，可咱们瞧着很可笑啊，一点都不可怕呀，是吧？这到底是个什么呢？哎呀，真真奇怪。说完了真真奇怪，这张小乙的眼睛无意中往这边一瞧，啊，别闹啊。哎呀，就你们这一惊一乍真受不了。我们上文书曾经讲过这个房间的摆设啊，这是一张床，这是那窗户，这边有柜子放衣服，对吧？柜子旁边有桌子和椅子，是坐那写字的，墙上挂着对联和画，这个场景还记得吧？啊，张小乙回头一看，一切都对，那张画不对。那张画两边对联当中一个画，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呢？窗户跟前站着一个美人，这美女站在窗户那儿，但现在一回头，这画上只有窗户没有美女。哦，明白了，莫非说这张画它成了精了吗？打炕上翻身下来，一把就把这画揪起来了，汤汤汤汤汤，这就撕了。窗户外边那大脸没了，一声惨叫，家没啦！拿着画出来，堆在外边，放火就烧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一团指挥，告诉小枕头来撒尿。小枕头真听话啊，脱了裤子冲着人就尿，啊，这儿转身往里屋走，为什么呢？四个老头醒了，因为这一喊家没了，四个老头坐起来，怎么了？小乙赶紧进来，一瞧这四个都跟炕上坐着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碍着啊，我呀找着这毛病了，这院里是有点稀奇古怪，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，踏实住了吧，啊，都躺下吧，躺下吧，啊，有事明天咱们再说，早点睡觉，天亮咱们该出发了啊，躺下吧。安抚四个老头躺下，小乙又出来，枕头还尿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这孩子多大岁泡这是啊，不是你不你没说停吗？停，我、啊、真停了啊，他妖精变的呀啊，这尿完了，这点尿呢把这指挥也都冲散了，进屋再瞧什么变化都没有，嗯，心里踏实了，不是别的，就是这张画年深日久它成了精了。画上嘛，一个大美女站在窗户那儿，咱也不知道怎么修炼着吧，最后她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呢她就实习啊，她就出来了，上窗户外边实习，她也是没变好，那脸太大了啊，站在窗户外边往里边看，所以她这类动物啊，它不像其他的，你说狐狸啊蛇呀、啊、猴啊成精啊，它有智力，他这个玩意儿他就是缺心眼儿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一把火烧了，又拿这个尿把它浸了，也就算拉倒了。回到屋来，爷儿俩又睡了一觉，一会儿的功夫是天光大亮，四个老头先起床，老头没有什么觉啊，啊，这儿起来了，归着东西做开水，这四个人离不开开水，做开水喝水吃东西都吃完了，这过来喊这俩起来吃点东西吧，爷儿俩起来 擦了擦脸，坐在这儿一瞧，现成呢，茶已经沏的差不多了，喝点水，收拾东西，咱们准备走。东西归置好了，出来到门口往车上装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又打这边来了得有十多个人，说话之间就到了这个门口了。一大帮人正当中，有一辆小车子啊，有人呢推着，就个独轮车。独轮车上像是躺着一个人，盖着一块布，旁边扶着独轮车的是一个书生模样，二十来岁，哭得都不行了，满脸泪水，眼睛都哭肿了啊！到跟前了，到家了，到这，哎，你们是谁呀、啊？张小乙一瞧，哦，人家问是谁，本家回来了。哦，这位公子，我叫张小乙，我打这个北京出来啊。这四位是我四个爷爷啊，这个是我的儿子。我们是路过这儿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没有办法在此借宿了这么两三天。我们都打扫好了啊，也没霍霍您的东西，而且里屋堂桌上呢我还放了散碎银两，这是我给您的补偿啊。您要不信您进来瞧瞧吧。您是本家的吗？
哦，借宿的。哎，我现在就算是本家的，本家都死绝了。哎，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吧。
这一大帮人簇拥着啊，先把这车上的人抱下来。这一抱起来，这个四个老头加张小乙一瞧，是一个姑娘，之前盖着布啊，看不出来啊。这一抱起来，哦，是个女孩。那咱们也别现在就走了，人家本家回来了，咱们得客气客气是吧，先跟着进来吧。又跟着又回来了，进了屋啊，直接的把这女孩就放在了这边的屋子床上，又盖好了，就是张小乙爷俩一直睡觉这屋搁在这儿了啊。这位书生一屁股坐在椅子这儿，放声痛哭啊，
到家了，老妹啊，咱们可回来了啊，你真是的，有灵有应的，你再看一眼吧啊。
外边这帮人就进来了啊，放东西这，然后说那什么，大爷，我们这活干完了，您赏给我们吧。哦，是雇来干活的啊。好，这掏点钱给这各位，大伙儿都散了。整个的这儿呢，也就剩下这小伙子跟床上这女孩，加上张小乙这几个人。等他哭了一会儿，止住了泪，小乙给倒了杯水。我也不知怎么称呼您，您先喝点水吧啊，有什么事都好商量。这一路上我们也见了很多，人生原本如此，生离死别，您也别太难过了哈。我冒昧的问一下，这个床上这位姑娘，哈哈哈哈，又哭上了。哎呀，撕心裂肺的哭啊啊，哭罢多时，几个老头也过来了。孩子别太难过了啊，这个人呐，这是什么事都碰得见，我们也不太清楚，这样啊，听大爷劝你一句。张小乙过来，你们这什么辈儿啊，你都不认识他，看着比我还年轻了啊！你们是他大爷，你是我爷爷，合着给我找一叔来是吗？别正经这个，这都没用，这不就街坊辈儿客气吗？是不是？怎么回事，孩子？念叨念叨啊！我们给你出点主意吧。
哎，我就是沧州城里的人啊。床上这个是我表妹，亲表妹啊，我们俩青梅竹马。打小啊就在一块儿好着呢，我也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。这儿呢是他们一家三口，老两口带着他一块儿。我这个表妹啊叫爱玉啊，特别好。但是呢，没想到有一天送信来了，说这个父母突然间去世了啊，就是我舅舅跟我舅妈突然死了，说这院子不干净，半夜里边窗户外边有大脸蛋子妖精啊，老头老太太哪经过这个去，就活活吓死了。你说家里没别人啊，送过信儿我就来了呗啊，跟着料理给二老啊都埋了。就天天劝我表妹让她想开一点，话又说回来，那是劝的事儿吗？这不嘛，那天她说上坟去啊，完事呢我们就拦着她不让她去， 这后来他说不行，必须得去，不让去不行。我说我跟你去吧，表哥跟你去吧，我跟着去了。到坟前烧完纸，磕完头了，他说他不活了，一脑袋就撞到石碑上了啊，把脸都撞烂了，这孩子就死了。你说一个姑娘家，她怎么这么大的气性呢？啊，我这没有办法，我这叫了一帮人啊，赶紧把他弄回来。我说句良心话，我现在我想哭我都没有眼泪了啊！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眼睁睁瞧着一家人这全家都完了啊！这事儿闹的，放声痛哭啊！这几个人点点头。小乙说：“哎，您说这个一点都不假，确实，这院子里边闹妖精。那、啊、不过这妖精呢，现在除了，我们也是路过这儿。”就这窗户外边天天的有一大脸蛋子跟那偷瞧我们，后来这不是发现了吗，就是这面墙上那张画成了精了，现在这画我们也撕了，撕了之后也放了火把它烧了。旁边枕头说了，我还撒了泡尿呢。啊，是啊，这不吗，现在这妖怪是除了，可惜晚了点，这才闹得你舅父家里边全家都完了。二老啊，这没了就够可怜的了，没想到你这个表妹，这孩子气性太大了啊，自己撞死的。是啊，来，你们看一眼，我都不敢瞧。好、哦，我们看看吧。床上躺的是这女尸啊，这会儿呢放平了，这块布盖好了。小乙胆子大，她也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嗯，撩回一下，哎呦，姑娘这脸呐都撞烂了，血肉模糊，赶紧盖上。这个王公子是吧？啊，我叫王一人。哦，王公子，嗨，这话就是劝也是白劝，啊，就这么一说，说您节哀顺变，这个难过是肯定得难过，我们也都理解啊。但到这会儿怎么说呢？顾死的也得顾活的，您说是不是？人呐，生有处，死有地，他就这个岁数，就这个命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您也别太难过，好歹您是这家的苦主。就您这个亲戚了，给姑娘料理料理吧，看看是埋着哪儿是怎么着的，我们也都在，给您搭把手啊，入土为安。这个亡人呢，也别老这么待着，也不是事儿啊。然后看看之后这家里边您收拾收拾，就具体的我们就闹不清楚了，是怎么着吧？反正先把人料理了呗。哎，我谢谢各位，我现在心都乱了啊！你们是没见过我这表妹。那咱不敢说倾国倾城，那是多好看的一个孩子呀！啊，长得真是花容月貌，没想到最后这么一个结果。打小我们就一块长起来了，我们从小行了行了，不想了不想这个啊！你想这个越想越难过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，我知道您说这是对，我这、不是滋味，都脑子都乱了。哎，得了得了，我们再我们给料理料理吧，啊，是不是？那什么那个，这个。坟地什么的有安排吗？坟地，哎呦，我也糊涂了，应该就是跟他父母埋在一块儿吧，陪着吧，是吧？倒是也不远，有这么几里路，我们就打坟地那边回来的啊，啊，是得埋那儿，埋那儿，因为你在那儿也没个棺材，没个东西，还得回来料理完了再弄回去，地儿是有。好，那就行，那就准备买棺材什么吧，啊，棺材什么倒好办，我有一个心愿。什么心愿？我表妹啊，从小啊就挺好看一孩子，现如今临死临死这脸都这样了，有没有办法给孩子把脸擦擦弄弄，抹点粉啊，然后干干净净的，让他能走啊，这样的话我心里也踏实点。人之常情，但是列位，那个年头没有说火葬场这个给仪容化妆的，没有，哪有这个去，是不是？四个老头直做牙花子。这孩子啊，重情重义，挺好，但有一节，你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难了。你说进城买套好的寿衣，装过衣服，这个好办，铺金盖银，棺材花多少钱，这都行，多花钱解心疼，我们能办到。问这脸怎么办？刚才我们都瞧了一眼，实话实说呀、啊，我都快吓尿裤了，啊，那脸都烂了呀。那玩意儿怎么弄？咱没有这手艺、啊，是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啊，话说完了，这个王公子眼泪又下来了。哎呦，四位老人家，您经得多，见得广，您给出个主意吧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小伙子，
我出什么主意？这脸就说你给他抹了粉，再好他埋在地底下不也烂吗？
不是不是，话不是这么说啊，最起码我看着他这脸干干净净的啊，还像活着时候一样，然后把他埋了，我心里都踏实，是不是？谁死了之后埋多少年不是骨头啊？但最起码入殓的那一刻，我想让他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，您说这有错吗？
张小乙赶紧拦着啊，好好好，他说的对啊，但是这个对是对，这实际操作有点困难啊，那个怎么弄啊这玩意儿？
是啊，就是跟你们几位商量呗，有办法没有啊？
你坐那先喝点水啊，我们几个人商量商量啊。来来来来，四位四位都坐下都坐下。四老头也坐那儿了。嗯，小乙，这事儿不好弄啊，咱们也给人帮不上这个忙，要不然让他再找点朋友吧，找点朋友找点亲戚。小乙说，这个玩意儿咱怎么说呀，咱跟人家里住了好几天了，又吃又喝又睡，这到这会儿说帮不了咱走，咱刚才说了帮你料理完了啊，入土为安咱们再走，到这会儿不像话，咱哪怕有个理由呢。嗯，这四个老头你看我我看你半天，二爷说话了，你们这么一说呀，我倒想起一件难过的事情来。这三人瞧瞧你那个脸像难过吗？这样听我说呀，当年我有一个相好的玉大姐，可漂亮了，我也爱她，她也爱我。后来有一天呢，我说我想吃蜂蜜，这位大姐呀就进深山采蜜去了。这几人瞧着，你是有多没出息，想吃蜜，那个女的有点太爱你了，一个妇道人家进深山采蜜，然后呢就碰见狗熊了，让狗熊给他弄死了，把脸都抓花了。好，这好，这是女英雄啊，深山采蜜啊，跟狗熊打架，他是不是抢狗熊的蜜啊？这瞎说，我这正难过，你哪儿难过了你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挺难过。你看我这一辈子啊，虽然说跟我好的这个女的有这么六七十个呀、啊，但是这个最英勇啊，所以说死尸抬回来我很难过呀，满脸都花了，都抓得不像样了。当年我也年轻，我就说了，入殓的时候我要她的脸是完整的，啊。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张小乙眼都瞪大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上集市上买那个油皮儿去，油皮儿，豆腐皮儿，不是你们说的东北人那个干豆腐炒辣椒那个啊，当然那个也有地儿管它叫油皮儿，但我说的油皮儿是比那个还薄，见过吧，金黄色的那种，煮豆浆煮沸了，上面有一层油膜，把它搭出来晾干了，那叫油皮儿啊。这个买油皮儿，把油皮儿买回来泡软了，按照脸的形状大小裁出样子来，然后贴在脸上调颜色，画完之后一模一样，然后梳梳头换上衣裳入殓了。屋里没人说话了，张小乙瞧瞧他，画皮，您还有这手艺？我没有这手艺啊，我那会儿哭都不行了，我坐在边上一边哭一边吃我的蜂蜜，没齁死你啊，我就这么重情重义。但是大伙儿一琢磨，他说这道啊对，你说那个年头他用什么好办法，也就如此了，对吧？哎，找油皮儿泡软了贴在脸上，拿刀拿剪子把它搅圆了，按着脸型走，调点颜色呗，是吧，先打个底再画眉毛画眼的，反正大概是那个意思呗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过来了，那个王公子，
哎，怎么的呢？有办法了，
有办法了啊！想当初啊，我们这你看那个，那是二爷，二爷啊，哦，二爷，哎，就是他啊。 他当年有一相好的啊，好家伙，那娘们儿，哎，这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二爷过来，我用你跟着拜访我了啊。嗯，二爷出一主意，上集市上买油皮儿，油皮儿泡软，贴在脸上，裁出形状来，然后调各种颜料给他画，最起码这脸就行了。咱刚才也瞧了，您表妹这脸呢，没法直接的着笔了，脸都烂了，这法行不行？哎呦，我就给您磕一个吧。站起来咕噔就跪下，我谢谢您啊，那什么，那这大恩不言谢，您这个方法太好了，好好好，那咱们就着手准备吧啊，这先买油皮去啊，你别动过了，你这都哭成这样了，你是苦主，你就坐着吧啊，枕头过来了，在油皮儿就是一种啊，我知道了，一溜烟就走了啊，过了有这么一个钟头左右。啊，就听外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打外边脚步声音，大门也没关，就跑进来了。枕头背着一个人进来了，啊，咣扔那儿了，啊，快来快来快来快来！一般人都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谁呀？这是啊？这主没站稳啊，摔着站起来了。我一个卖油皮的，我招你了，啊？我这好面的跟这摆着摊呢，你给我背来了啊。张孝义过来，您是卖油皮的掌柜的？对呀、啊、就是那个就挺薄豆腐里面的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那卖那个的啊。好好好，行，枕头手工一件啊，豆皮呢？不找一个卖油皮的吗？要油皮儿，不要卖油皮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没说，看，那咱走，咱回去吧啊！过来给这主又背上，哗，又跑了。卖油皮的也骂街，这医院的人都骂街，这孩子有脑子没脑子呀？啊，又走了一会儿功夫，又回来，这回行了啊！弄一大筐，扔在这儿了。一瞧啊，对，全是油皮儿，泡泡吧。先做了点热水，不能拿太烫的水，热水掺凉水，温乎一点。找一大盆，这些个油皮里边挑，挑一个最薄的啊，最完整的，搁到盆里边，拿水泡上它，跟这等着。得试试啊，也没人干过这个呀啊！这准备刀，准备剪子，嗯，泡差不多了，觉得软乎了，把水滗出去，找了块屉布，屉布啊，蒸包子盖在底下那个屉布也叫冷布啊，把这屉布先拿水投一投。拧得差不多了，打开了，这油皮拿出来铺子上端着进来了，站在姑娘尸体面前，张小乙先念叨念叨，姑娘，我也不认识你，咱们活的时候没见过面，缘分太浅，但是没想到遇见这个事儿了啊，休怪我们翻尸捣骨，这不是给姑娘捯饬捯饬吗，干个筋儿筋儿漂漂亮亮的啊，下辈子呢掏上个好人家啊，得嘞，我们这儿打扰您了啊。说完之后把盖尸体这块布撩开了，一看这脸瞧不得，都看不出来了，肉都翻着，哎呀，先给擦擦吧擦擦吧啊，又找了一块布啊，弄点水简单擦了擦，把这边上的血也擦了擦，都凝固了啊，擦子擦完之后看看脸，确实是没法在脸上直接画了，哎，姑娘，烈性女子啊，搁在边上把这油皮拿过来了铺在脸上，尽量铺匀实一点啊，拿剪子打边搅啊，搅完之后尽量的弄得跟脸呢大小差不多啊，又剪了剪，各位看现在是不是好点了，大伙儿都过来瞧啊、哦、行，这挺好的啊，敷的还挺好，一会儿干了之后呢它可能贴得更严实一些啊，那什么王公子您也看看吧，
哎，表妹，这我想不到，我瞧不了了，我
转身坐在那儿就泪如雨下，得了得了，你们劝点吧，老头过来安慰他啊，挺好啊，
没有颜料呢啊。
枕头站住。怎么的？还愣？你要告诉他用颜料，愣就跑了。一会儿把卖颜料的背回来了。啊，这画画懂吗？走，听我说明白了。用笔，大的、小的、狼毫的、羊毫的都要。然后呢，要色颜料。你跟人那个到那个卖字儿啊、卖文房四宝的地儿跟人说说话啊，会说吗？会说会说，在油皮上画。你要这么说人听不懂，没有人在油皮上画啊，你就说要全套画画的东西就行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甭管了。一股风跑了啊，等着吧。赶等他回来的时候呢，这张油皮啊已经快半干了，正合适。你要说太干了也没法画，太湿了容易阴，这会儿不湿不干正合适啊。拿回来了，一瞧啊，各种的笔啊，各种的颜料，找俩盘子干嘛呀？得调色用啊。一个是这个先得打底儿，这脸上的颜色得跟皮肤色差不多啊，先打个底儿，打完底儿然后再画眉毛眼睛，各找各的颜色。找俩白盘子，把这颜料都拿过来，都准备好了，一切应用之物啊，这准备齐了，把笔泡上，润开了它。这儿瞧瞧，那个。王公子，
哎，
小乙，你画吧。我是个干活的粗人，您是念书的秀才，画画啊写字儿您是行家啊，反正前期这活我们都弄完了，油皮也贴完了，你画吧，你熟悉我也没法弄。
我小乙，我下不去手，真的，我一看你这脸我就想起那小时候那样，我画你画吧，他画哪儿不好我再说，咱们再改啊。我谢谢你，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哭啊，不怎么都行啊，怎么都行，来吧，先调色吧，
调这底色，调底色刷这没事啊，姑娘们白一点啊，刷，刷差不多了，等它稍微干一干啊，你看这底色行不行？
行，可以，嗯，
那好。咱们画了啊，嗯，画眉毛啊，画眉毛是黑的啊，拿这个蘸黑来回的添，真没画过，难为我。嗯，蘸着黑颜料勾着眉，一笔下去，张小乙把笔就扔了，来不了。列位你们看看，有事儿，所有人都凑过来了。这一笔下去就勾这眉呀、啊，勾的是黑的，但是这笔一拉风，这脸就这张油皮儿流血了。我来不了，有事儿啊。那个你们几位看看吧，你站错了吧？四个老头问的，你站错了吧？在这儿了吗？那红的我还没动呢，那是最后画嘴用的，画眉毛，黑的啊。擦擦擦擦擦擦，重来啊！又拿纸啊，蘸点水，把这眉毛擦了，是不是红的？把底再补一补，补完了，你们都看着我画。蘸这黑的。一笔下去，血就下来了。刚才是一个红道，现在往下滴的。啊，人躺着，这勾一笔，然后顺着勾这笔，甩下血珠来了。张小乙把笔扔了，来不了。二爷，
啊？
当年。跟狗熊打架那娘们儿就说这么牙碜啊啊，怎么着？给他画的时候有这个吗？没有啊，给他画的时候简单啊。 啊，啊，画画差不多就得了呗。画完之后，大伙儿都说像，像什么呀？像那狗熊。所以说到现在，我一想起他来，我就想乐。您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那现如今这个不知道啊。哎，好奇怪啊！拿起来试试，把这张从脸上揭下来了，放在边上，又把这布把人脸盖上。你要在人脸上可能不好画，你跟这儿先试试呗，啊，搁在这儿了，试试，拿笔画，连画几笔，这油皮上血迹斑斑。哎呀，好奇怪呀！啊，四位爷爷，你们谁以前见过这个呀？没见过，这就是老二，经得多，见得广，这一辈子吃过点好东西啊。那这事儿也没瞧见过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是啊，哎，那谁，王公子，王一人过来，我在这儿，有问题，啊。我也不懂这个为什么黑的画上去就改红的了呢？啊，您是文弱书生啊，您会写字会画画啊，您给说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这画画是画画，你比如说黄颜色绿颜色搁在一块儿它怎么变啊，什么这哪个跟哪个色能调，这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在油皮上变化我们不知道，没学过，对吧？那黄的蓝的搁一块是绿的，这都知道是吧？但你这个我们没学过，也不知道，先生没教过呀，啊，是不是油皮的事儿？
哦，有可能，
嗯，把那油皮都打开，一筐的都打开，看，啊，照着，看看光亮程度，看看厚薄，再泡两张，泡两张吧，
又拿盆又泡两张，嗯。泡完了拿出来，拿那个抹布啊蘸一蘸，蘸干了它都铺好了。我先写字试试好不好，先别画画啊。张小乙蘸黑的写字，我叫张小乙，没问题，就是黑的。哎，我儿子是个枕头，没问题，啊，大大爷岁数大，没问题啊。二大爷是正经人，哎，字儿红了。二爷瞧瞧，
谁让你写这个的？
不是，试试就到您这句变色了。
你把那张拿来，那张拿来啊，拿来，我写一个，你写我，你们都不好好写，你看我，哎，
二爷拿着笔蘸着黑色在一张新油皮上写，写完了
你们看看是不是黑的，
大伙一瞧，哎，还真是黑的，人家自个儿写的四个大字，我是流氓。
啊，你们看看没问题吧，啊，油皮这个你用心啊，用心说实话就行啊，你瞧我我瞧你，这玩意儿怎么弄啊，这是啊，那个枕头，哎，还要什么你先别动，喂啊，那个你去拿的时候人家说什么了，人家挺客气，人就说逮小偷，你不是买的，我就到那儿拿的呀，一筐我就背走了，他没说别的，他也没追我，他可能是累了啊，那可不呗啊，背过来背回去吓懵了啊，哦，现在这真是个事儿啊，那个大奶奶您在哪儿呢？大奶奶啊在他耳朵边说话，说什么事儿？嗯，这事儿您也瞧见了啊，我们这不给人帮忙吗，现在这油皮画皮 现在没法画，一画就流血啊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您给出个主意。嗯，你出来找一没人地儿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东西放下，你都看着点啊啊！四老头看着这王公子啊，枕头你看着这大姐都别动啊，我一会儿就进来。转身出去了啊，来到外头，我出来了，您说吧。啊，你也瞧出来了，这个事儿呢有点奇怪，但也不叫事儿，哈哈。一上来提着笔愣画，这死人呢他不答应，因为这里边还有别的事情。你再弄一张油皮儿，在贴到脸上之前，先放在边上。我们已经放到边上了，好，别拿笔，找一把菜刀，拿着菜刀对着这张油皮儿，你说几个字儿。好，您说，我说什么？你说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记得住吗？啊，记得住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行了，去吧。哎，转身进来了。还有没泡的油皮吗？有啊，还有一个挺薄的，刚才挑出来没泡，泡泡泡泡。哎，搁在盆里边了，水有点凉啊，兑点热的，兑点热水。嗯，泡了泡，泡了一会儿，翻个个，让它两边都浸透了。差不多了，别的东西都挪开了，把这桌子腾出来，桌子上先铺上这么一块屉布，把这张油皮儿提了出来了，放在上边，拿块抹布来蘸了蘸上头的水。枕头，给我拿把菜刀来。是，唰走了，走了得有半个钟头啊，半个钟头回来了啊，拿着两把菜刀回来。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这城里买菜刀去了。他们家有。我是让你上厨房拿一把刀递给我，谁让你出去买新的去了？好，那谁知道去呢？你也没说清楚是不是啊？我给您吧。行，给我吧啊。把这刀抄起来了，这是那油皮儿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。啪！把这刀就劈下来了，整剁在油皮上，这刀站住了。耳边厢就听了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呦！”一回头，王公子满脸鲜血。正纳闷呢，这鸡一张嘴，一束金光由打嘴里出来，整照在这墙上。最后这王一人一回手，打地上抄起一块砖来，奔表妹这脸啪，把人就歇躺下了。看看两边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抡起来啪啪啪，又砸了几下，就觉得这船呢剧烈的晃动，咣咣咣来回的。就行了，啊，一错神的功夫，就这块黑布起来了，就好像有人拿着它，一下就给小野啊呼在脸上了，点灯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支起来，明晃晃的要杀人，周六黑手里攥着刀呢，一回头，对方。